第四愿，形色无有好丑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处中的天人，形貌、颜色都是平等一向，没有美丑的差异。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那么我们体会这一愿，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平等心。由于众生他都分别，都有虚荣心，所以在这种分别虚荣的状态当中，直接他是对他的长相颜色，他会相互攀缘比较。这个我们有个成语叫东施效颦呢，说那个西施非常非常美啊，但西施身体可能不大好啊，她常常病西施，走路的时候皱皱眉，捧着心在那走。但西施尽管并不捧着胸的那样子，那就更增加她的妩媚啊，怜爱心呢，大家都很喜欢看。然后住在村东的有个丑女，丑女她看到大家都喜欢西施，再去看看西施天天走来走去，就是皱皱眉捧着胸的，哎，她说如果我也这个样子，大家也不是注意我吗？啊，所以她也放下西施，在哎捧着胸皱皱眉，本身就很丑陋，再这么一弄就更丑陋了。人家一见，赶紧逃跑了，是吧？他不是这样的人呐，怎么能随便学啊？但是这样的，由于形式好丑的差异，确实导致了很多的麻烦呢。人类的有些战争都是由于争夺某个美女啊，这个古希腊神话那个海伦呢，这样的一个战争，那么有很多。这个国君误事也是在美色方面的，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发愿，到我的刹土，所有的人都是莲花化身，都有着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他长相都一律平等。刚才讲这个心和相的整合。当有着一种平等一相的庄严之相的时候，他这个庄严的相也会对他的心有一个转化，他的心也慢慢子比较平和的，比较平等的，比较欢喜的，比较慈悲的。所以我们的与生俱来的长相可能不是很美，但如果通过修行，我们会转化的，会使自己的长相会变得越来越好看。尤其想自己相好看，有一个我们不要忽视的方法，就是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何以故呢？由于这句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的无量的相好，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把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召唤过来，把佛的身相功德来庄严我们，我们的心跟弥陀的心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跟佛的气氛就有着接纳了佛的气氛。当我们的心跟佛的气氛沟通的时候，我们的长相都会趋向于佛相。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念佛念得比较功夫得力的，他的长相真的至少感觉到很舒服，很柔，身心柔软，慢慢子他的那个肤色也很好，也会很年轻。最好的美容术包括使我们保持青春呢、保持的比较好的话，念佛是最好的方法。有些人念佛念的真是很年轻了、如果我们 一天到晚烦恼不已，就会衰老，衰老的快。这不是说我们念佛人不老，但是念佛人可以减放衰老的过程。那么经典当中讲，若已生，若当生，若现生，所有的往生者都会具有着庄严的相貌。这种庄严的相貌到底有多庄严，我们都想象不出来。经典当中只是一个用比量的方法比喻，比如一个乞丐，乞丐在那种情况肯定长相很丑陋啊，一脸的贫贱相啊。这个乞丐如果站在国王的旁边，他的相貌颜色是不可相比的。身为国王，他的福德长相，他就有天子之相。那么这个世间的国王如果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就好像乞丐跟国王站在一起一样。那么这个转轮圣王是这个一世天下最庄严的，那么如果他跟刀立天王站在一起，他就远远不如刀立天王，百千万亿分之一。那么刀立天王跟他的夜魔天王站在一起，又不及他百千万亿分之一。那么次第到他化自在天人，是这个欲界最庄严的这样的相貌的人，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站在一起，那是百千万亿分之不及此其一。所以我们都很难想象往生者他那种形色相好平等一向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境界了。刚才讲到通过通途佛法要转变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相，他要积功累德，他要断惑正证。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获得佛的紫摩真经是平等一下，却不是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功夫，这完全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的福德恩赐给我们。这就是佛地的强缘的加持，转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相。我们只要现成接纳，就把我们这个面目狰狞的凡夫众生的可憎的面相变成了佛的相，这可是真的一个大便宜了，比在这个世间搞那些种种美容术那是殊胜的太多太多。第五，生者皆得宿命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失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逐劫世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注意他的对象还是天人，不是圣人，就意味着这些没有断烦恼的天人本身他是没有一种神通的功德的。这些天人都能够具有宿命通，最低限度也能够了知百千亿，亿这个那由他还是亿的意思，这个亿在这个数目的子称 由十万为亿，百万为亿，千万为亿，它有三种的表身。那么我们就是百千亿亿足结世子，这个把它放在一起呀、啊，就是时间非常久远的这个往昔的事情，这些往生者都能够知道。那么宿命通是我们每个众生本具的，然而我们投生在这个世间，经过投胎割阴之婚，我们生下来都不知道，除非是少量的极少漏网的，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现在西方有些超心理学进行了这些个案调查，就是他一出生下来一会讲话就说自己我是从哪来的，我原来的父母是什么，我的经历怎么样，最后经过通过他所描述的，然后去调查是真实不虚，然后一个一个公案把它整合起来。这在这个东西方文化当中讲，一个人投身在死亡的中阴身阶段，如果喝了孟婆汤迷魂汤，他就不记得前世了。西方文化讲遗忘川，宿命通尽管我们遗忘了迷失了，但这个功能是我们本具的，所以或者通过修行恢复宿命通，或者有些特殊的人他是一出生下来就抱得宿命通，比如如果升到天上去，天人他都会知道自己，哎，他会明了三件事，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修了什么行业升到天上的，他会了解。但我们人道的众生很难了解。那么宿命通对我们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无量劫以来我哪一生投到哪一道，在哪个地方姓什么，活了多长，做了什么职业，以后又到哪一道去，甚至到地狱道去，他能够一模一模了解。他不仅了解自己，而且了解这个无量佛刹的所有众生的宿命。所以往生者的宿命通，他跟那个声闻缘觉宿命通更为超胜。我们看那个声闻呢、啊，证到阿罗汉的尊者，他能够了知八万劫以来的宿命，八万劫以后的他不会知道。你看有这么一个公案，有一天佛跟舍利佛在一起，当时有一只鸽子被一只老鹰追赶，这个鸽子逃命，逃命这时候呢，他就飞到了佛的这里，他在佛的影子的这个地方，哎呀，就顿然感到安心安乐，就没有恐惧感。然而这个鸽子在舍利佛的那个身影当中，他还全浑身发抖，浑身发抖。舍利佛就很惊奇，我也是断见识惑的，为什么这个鸽子在我的身影当中它还会发抖，在佛的那里它不会发抖？这个功德就不一样，佛是不仅见识惑断，尘沙无明，包括习气都断尽，大慈大悲。那么舍利佛他只断了见识惑，习气还在，大慈大悲心还没出来，所以鸽子还会感到恐惧啊。然后佛进一步问，你观察一下这个鸽子以前是什么身份，什么时候再会脱离鸽子的身。那么舍利佛就观察，就往前推推推，他推了八万大劫，他八万大劫以来啊， 都是鸽子，都鸽子，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转为鸽子。然后他再推他未来是什么时候脱离鸽身，哎呀，他再观察观察，八万大劫以后还是鸽子。他就如是汇报，他以前以后都是鸽子，没办法。这是佛就告诉他这个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说这个鸽子要是恒河沙劫之后罪报已毕才脱离鸽身，脱离鸽身升到人道，贫穷下贱，升到人道五百世以后才听闻佛法，到僧团求受五戒，然后开始修行，在多少劫以后证到阿罗汉果，那都是恒河沙劫以前以后的事情。所以舍利弗这时候一听就佩服自己呀，就是声闻罗汉的智慧跟佛的智慧简直是天壤之别的。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往生者的宿命通，他就不是八万大劫的事情，他是知道无量劫无量劫的事情。因为这个宿命通是阿弥陀佛的宿命通给予我们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了宿命通，我们才会升起大惭愧心大恐惧心。我们宿命不知道，可能我们吃的这碗肉里面就是前世的父母的肉，可能你讨的这个老婆就是你原来的外婆祖母。现在有很多祖母外婆对他的孙子爱呀爱爱得不得了，但又必须要死死的还是爱他，于是就转身到他周边的地方投身，那要就为都一讨媳妇就不讨去了。这些情况我们都没有宿命通，都很坦然。一旦知道宿命通，你这门肉就不敢吃了，你这个老婆就不好讨了。那么这个宿命通能够让我们升起这种大慈悲心大惭愧心，能够知道所有众生在这种生生死死过去和未来所有的事情，他才会去勇猛精进的修行，要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同时他感恩阿弥陀佛呀赐给我们的宿命通。第六，皆得天眼测试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还是待业往生的凡夫，都能得到天眼通，最低限度也能够测见百千亿亿诸佛国的种种情景。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这是六种神通的第二种天眼通。神通，神就是神妙莫测，通就是圆通无碍。我们众生本来是具足这些功能的，只是被孽障烦恼 分别执着把它遮盖住了。现在阿弥陀佛来帮我们的忙。我们凡夫众生这个肉眼呢，就很有局限性了，我们只能看到七识光啊。我们登高远眺，也就能看到几十里而已啊。再在上面一看的天边，就是一个圆圈呢、啊，弧形呢、啊。不是这个天边是弧形，是我们的眼球视网膜给它画那个弧形，透不过去。外面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么天眼就能看到障碍里面的障碍外面的，可以看到那不是几十里呢，那是百千万亿里乃至于他方世界十方无量世界的情景都能看得到。这是什么样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他方世界诸佛菩萨示现八相成道去教化众生了，我们也能看到地狱众生在那受苦的情景呢。这种见到好的见善思齐呀，见到恶的就回避呀、啊，增进我们的道业。那么天眼通，有的人就发问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是为了心里清净，见到女人怕起烦恼。现在你有天眼通，那人家夫妻在房间的事情你都不看得清清楚楚吗？一天到晚看到女人，你哪清净呢？有人提些这个稀里古怪的问题，他提的也很到位啊。但是这里面有个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到西方净土，他就不会有淫欲心了。这是《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远离一切淫逸之心，而且他有诸法的空性的智慧。在这些往生者眼里，他已经离开这些相了，男相女相。而且他不是每天看到，他是想观察就看到，不想观察他不会去看，更不会去有意去看。不要用我们现在凡夫众的心态，凡夫现在有个很阴暗的心灵，就是窥探了、啊、喜欢偷看人家东西啊，越秘密的东西他越喜欢偷看。那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是正大光明，他要看这些东西干嘛？第七愿，皆得天耳彻听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习受持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得到天耳通，最低限度也能够听闻到百千亿亿诸佛所说的经法。闻到这些诸佛的经法都能够领受义持修行， 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那么这一愿对我们修行帮助很大呀。现在我们一学佛都要去参学呀，就要听闻正法呀，但在这个世间参学很辛苦啊，冲锋冒雪，而且不一定有哲学善知识的慧眼。如果参学是一个邪师，你一接纳还很麻烦。在这个世间听闻正法不容易，我们也常常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你看这一愿，阿弥陀佛对我们考得太周到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天耳通，不动道场就能听到所有诸佛说法的音声。那么最好的善知识当然是佛了，大善知识他不会说一句不真实的话，都是嗔性而谈。那么往生者都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他可以亲自去，也可以就在西方本土，他想听哪个插图的佛说法，他就能听得到天耳朵。那么这个耳根的功德啊，它是很殊胜的。我们由于业力的障碍，这个耳朵的闻性呢受到极大的障碍，我们只能听闻到一段分贝范围当中的音声。这个世间有很多超声波次声波我们都听不到，但实际上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声音呢。大家可以在夜静更新，如果你通过一段时间念佛，尤其是连续几天念佛的时候，你再来听闻，就能听到平时你听不到的声音。就是深夜的时候大自然有种种声音呢，甚至你还能听到轨道的声音。我们心越粗糙，听的东西越少。那么这些天耳通天眼通，在一般修因正果的过程当中，它都要有持戒，再加上它修定修禅定的功夫，四禅八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听力的功能在逐步恢复，它会听得越来越远。现在我们的听力实在是非常受局限的，那么几百米几千米之外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多少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就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种天耳通，他能听到诸佛说法的声音，听到那些菩萨圣众讨论佛法的声音，这是上求佛道的一种正面的使用。那么他还有一个能听到地狱道的声音，那些三恶道众生遭受苦难的声音，呼喊的声音，往生者都能听得到。所以这样你说给他的心里，当他听到这些地狱众生在那里油锅在那里呼喊，他有个大叫唤，地狱大叫唤之音实在是痛苦难忍，叫啊叫的声音都没有，就沙哑的声音。这些往生者听到了以后，你想他在西方净土还不赶快加工用道，都等着我们去救度啊，他会不忍众生苦啊。正因为这些像天眼天耳是我们本具的功能，现在我们都在迷失它嘛，迷失它现在就借助一种外在的所谓的科技得到了一点显现。正因为有天耳通，我们才有电话呀手机呀无线电这些东西的传达呀，这是天耳通的一种物化呀。正因为我们有天眼通，它才有一个望远镜呢， 遥视电话呀等等现前的。所以为什么搞科研你得要还一门深入，要专心致志，他才挖掘了一点点出来，但也是非常笨拙的。所以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信本具的这种天耳通就现前，而且它也是超胜二乘的天耳通，它是佛的果地上的天耳通，令我们获得，也就是像华严经所展示那些大菩萨能够听到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佛刹的种种的声音，而且想听就听得到，不想听就寂而无声。这也是要随心所欲的，要如意啊。如果说你得到天耳通，哎，每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地狱的声音你天天都在听，你不想听它也在耳边响，那也很难受啊。就好像原来我们这个如果一个高音喇叭装在你家里去，而且你没有控制的开关，都控制在一个政府机构里面，你还不能中断，中断他找你的麻烦。那你说从早上的京剧、天气预报、商品信息一路听下来，你不想听，不想听也得听，这就难受了，不自由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阿弥陀佛令他得到天眼通、天耳通，也是他想看，念头一动马上就能看，而且他的这个选择性非常强。我想看东方的阿楚国，他就看东方阿楚国；想看娑婆世界，就看娑婆世界。不能说，想看娑婆世界，其他的刹土过来了，他不是这样。所以一往生，自信本具的天耳通，佛的果地上的天耳通的功能，自然的就现前了。所以这都是衬托弥陀的大愿，自然得到这种神通的。第八，皆得他心厌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智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具有知他人心里念头的智慧，最低限度也能知百千亿亿诸佛国中所有众生的念头。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这个神通就更殊胜了。在我们大小乘经典当中都在赞叹佛的功德，佛的功德讲所有众生的念头如来悉知悉见，能知道众生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在无论在世间法还是处世间法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世间法来看， 我们小子交一个朋友，大智你选拔一个官员，你找一个合作的这种伙伴，你都要了解对方啊。但了解一个人实际上太难了，为什么？现代人的机心都很重啊，然后他所表现的外面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有很大的迷惑性的。一般的凡夫他只是看表面的，哎呀，他的话讲得很漂亮，他所做的东西表面做得也不错，但可能往往就看错眼了，他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了解人这是一门大学问呢。《论语》里面讲这个，你了解人叫观其年，还要察其行，再要观其频率，观其所安，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就是不会受他欺骗。所以，如果你用错了人，损失可就惨了。所以，知人要知心。知心就很难。哎，如果你在这个世间你有一个很微细的心，你能知道他心里的状态，知道他心里的一种情况，你就能够把握他整个人格，就能知道这桩事情能不能让他做。包括如果在一个国家是竞选总统，他这个总统选上去都关系到大家的福利，你能不能了解他？哎，如果你都了解他的念头，那就瞒不过你了。但问题是我们不了解。但有一点，我们如果修行人，当我们心比较清净的时候，我们越清净的时候，对对方的感觉和把握越会比较精确，有相似的知他心。我们可不要被表面文章、表面的形态所迷惑。现代人都是戴着一个人格面具来生活的，因为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他自己内心都在自欺。为什么我们儒家文化特别讲到那个诚意呀？诚意是非常重要的，意念要真诚的。你意念之诚是来自于你格物啊，要革除自己的物欲私欲，然后自知，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明德，你才能够意念真诚。如果没有前面格物致知的功夫，这个人绝对是不真诚的。机心狡诈，自欺就欺人。那么后面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免谈，一旦这个意念不真诚的人，他还要在一个岗位上，一定是祸国殃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修行能够有相似的知他性智，我们就不会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就从出世间法更要有一个知他性，我们要度众生要知道他的根基啊。一切法都是要对症下药啊。那么佛有这种智慧，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包括那些尊者阿罗汉，他先要入定了，先要坐一坐入定。入定就是观察对方的根基，他怎么能观察？就知道他的念头，然后给他相应的法。所以这个知他心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真实的把握，最本源性的把握。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得弥陀愿的加持，就有知他心的智慧。那么 这种所知众生的范围可是十方无量刹土，十方无量刹土具有无量的众生呢、啊。这无量众生的念头你都能知道，你看这是什么样的功德？这也不是我们修得的，是弥陀果地上现成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者之间的交流啊，他都不需要语言呢、啊，由于都有他心，他心通，你动个念头他就知道，他再动个念头他也知道，这个念头就有光啊，心光念头啊，他就靠这个来交流啊。如果他想说话也可以，但说话太辛苦了，他就靠念头心光来交流。那么这样的一个他心自通，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当中也有这种功能的一种物化，比如有一种测谎器，测谎器有时候还真有点作用的。他讲真诚话的时候和他说谎话的时候，他一说谎话整个的心跳啊，这个波动啊，各方面都会有微妙的反应。如果这个仪器非常灵敏，就能把这微妙的变化给他捕捉住，就知道他在说谎。这个原来德国还制造了一种帮助那些聋哑人的一个仪器，聋哑人不会说话，但是他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需要帮助，怎么样知道他的困难？他这个仪器一测就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也有点类似于他心自通的一种物化。我们请看第九愿，皆得神足飞行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足福国者，不取正觉。神足通，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得到神足通，在一念起最低限度也能够飞行超过百千亿亿诸佛国的范围。